各位同学，这两个小时由我学人跟各位一同来研读老子《道德经》，这个老子《道德经》讲这个道啊，在文字上面跟啊儒家这个道啊有一点不相同，跟佛法也有一些不相同，但是讲的他的这个本意方面呢完全一致的，嗯，所以这个就这个传统文化来讲，儒释道讲这个道啊，讲这个道都是叫人家明了自己有真如本性。这个真如本性，佛法讲的，儒家讲的，老子讲的完全是一样，所以今天呢跟各位讲这个，选了这几章，前面那个开始道可道那个，那在去年我也讲过了，今天呢就从这个道冲，从这里开始，道冲而用之或不盈，原喜四万物之宗，挫其锐，结其分，和其光，同其尘，沾喜四或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所以老子的这个文字啊，先解释这个文字。道冲，这个冲是到这个谦虚讲，虚啊，就是空，虚空的这个虚啊，那么这个道啊，是冲。既然拿这个虚空来比的话，要问这个虚空有没有边际啊？虚空没有边际啊。虚空，现在研究天文学的人啊，研究虚空他没办法研究啊，只有研究虚空里面这个日月星辰，虚空里面的日月星辰多的没办法计算，那么包含这个这些日月星辰呢，就是虚空。这个虚空还是有形象的， 真正的讲空啊，空是无现象，真正讲空就是佛家讲的那个，真空，真空。另外有有妙有，不起这个形象的时候有形状啊，那个本性呢，安安静静的在那不动啊，没有相，看不出来。有相看出来叫妙有啊，那就要起作用了。这个是啊，叫做空啊。那个真空在这个静态的时候啊，我们凡夫众生看不到的。只有在起作用的时候，那就是就有形象了。有形象，我们凡夫众生啊，不了解这个形象从哪里来的呀，就被这个形象把我们这个障碍住了，受了障碍了。懂得这个形象从哪来的时候，就没有任何的妨碍。那么这是现在讲的道冲，道冲的冲就是那个真空的状态。而用之或不盈啊，而与其一转，道是这样冲，那样真空啊，看不到形状啊。但是讲到用处，用处啊，讲用处必然要起形象，形象，这个形象就是从这个。从这真空出现的，真空有妙有，就妙出来都是妙有。什么是妙有呢？万有，天地之间的，包括天地啊，一切有形象的东西啊，那么从哪里来的呢？就中国文化来讲，讲这个《易经》，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太极就是真如本性，《易经》的本体就是太极。也就是人人皆有的本性，本性就跟这个道冲一样的，就不动的时候啊，人家看不到；要起作用的时候，那这个《易经》里面讲的很，宇宙间种种的出现的那种有形状的那个象啊，那就多了。所以这是讲，或而用之，或不盈啊。你用这些有形状的东西，不管用的多少，用的再多而不盈，盈就是满了。这个道冲要起作用的时候啊， 不赢啊，嗯，你再多的形状，它都能够容纳下去。嗯，这个，比如说那个《维摩诘经》里面，维摩居士啊，这是法身大师，了不起的人呐，啊，他那个一个寝室里面，啊，可以容纳无数的这个人，那就看见不可思议啊！为什么不可思议呢？把这个心一开放，我们众生的心都是很小啊，很狭小啊。只要把心一开放啊，再多的有形状的，包括人、事、啊，万物都能容纳下去。所以接着讲，而用之或不盈啊，啊，不盈就是不会满了，啊，淹到满的讲了，嗯。下面呢，缘喜是万物之宗，缘啊。就是那个水的那个啊，那个大的圆呢，啊，那个圆里面水的很多，啊，喜呢，这是个宇宙词，古人的作文用的宇宙词啊，就是用喜字。缘喜是万物之宗啊，事实好像就那个水的缘来比喻，那个缘呢好像是万物之宗，万物不是啊讲一万的那个万，拿万物的做比喻，万物包括一切的物，那个是万物之宗啊，宗什么？宗是这个古人呢，这个都有宗庙啊，这个。天子、各国的国君、诸侯，都有宗庙，宗庙就祭祀祖宗的那个，那个房屋，叫做宗庙。这个宗庙是。子孙的来源，人有子孙呢，无论哪一个姓哪一家的话，他都有他的祖宗啊。那百家姓里面讲赵钱孙李，叫赵家的子子孙孙，他的祖宗。这些子子孙孙都是由他的祖宗出来的，所以这个叫这个宗啊，这里宗是万物之宗，万物一切的物品，天地间， 这个动物、植物、矿物，一切的物都是从这个这个宗里面出来的，啊，所以这个四万物之宗啊，就是四啊，那个就像万物之宗，就是讲到这个用处，也这个宇宙间各种的能够用的这些万物啊，都是从那个道里边出来的，初即瑞，结即分，合即光，同即尘，那么这个这个瑞呀，是刚锐，很刚强的，还有尖锐的，这个是这个说的是人的一个志气，一个人的志气呀，很强，就是刚锐之志，这个促其锐，人的那个智慧、志气啊，有勇气，都叫做这个锐呀，这个锐，一般人你要把它促起锐呀，你要促着它，促制不了。什么东西能够促得了呢？只有这个道，道冲的这个道，能够把它锐气呀，把它促折，让它能够促折，这个不容易的，这个老子道德经古时候注解的很多，我这是根据寒山大师注解的讲。寒山大师是明朝快到清朝啊这个时代的高僧啊，他注解的，他举这个例子讲，这个只有这个道啊能够促折这种锐气，他举出一个一个古人的一个事情来，这个汉朝有个张良张良这个字号叫张子方，子是孔夫子的那个子，房就房屋的房，就张子方。他在这个汉朝那个时候还没刘邦还没有建立天下的时候啊，那时候还秦始皇那个时候啊，秦始皇 把这六国之中的一个韩国，韩国不是讲现在的韩国啊，在大陆上的那个啊，这个晋国分成三个国家，韩赵魏。那么张自芳是韩国人，秦始皇把韩国灭了，张良啊就这个请了那个侠客啊，请了侠客去这个刺杀秦始皇啊，在什么地方？在这不乱杀那个地方刺杀秦始皇。你看张自芳勇嘛，这个勇气啊，没有人能够比得了他。但是张良的这种勇气呀，后来有一个黄石公，姓黄的，石头的石，黄石公啊，黄石公有道，促着张自芳，他就在这个，他坐在桥上，叫张良呢替他穿一双草鞋，这个时候啊，张良就是，这个是很恭敬的呀，替黄石公穿上了这个草鞋，然后黄石公就把这个兵法啊，怎么样带兵作战，这个兵法传授给他。哦，这一来的时候啊，张良后来帮助刘邦打天下，建立这个汉朝的天下。汉朝天下建立之后，张良就成为刘邦的重要的一个这个大臣子的。那么寒山大师举这个例子来讲，像张良这样的勇气，这样的勇锐啊，没有别人能够跟他挫折，只有那个黄石公给他挫折之后啊，张良他后来在这个楚汉相争的时候，以及建立汉朝天下的时候啊，张良的贡献多得很呢。所以拿这个一桩事情呢来比喻，这个锐气啊，只有道，只有个这个道能够促着它。节气一分，这个分是什么呢？世间众生呢，言语行为都是纷乱的，个人有个人的意见，不肯放弃自己的意见呢，就是分，就造成天下大乱。这种分 纷乱呢、啊？啊，用什么来解呢？嗯，这种是非，纷乱，结集分，谁来结集呀？只有有道的人才能把这个是非混乱，这些人世间这些是是非非的啊，没有人能够解决。各位可以看吗？别处不必说，就拿台湾来讲嘛，这些是非善恶，个人有个人的坚持的他的自己的意见，不肯跟人家沟通和谐，没有人能够解决这问题，只有道有什么能够解决呢？寒山大师讲啊，只有有道的人，这个不用言语能跟他解决，你用言语跟他解决，愈解决愈乱。他举出一个，也是后胡老子道的这个讲啊，大辩若拉，辩是辩论，真正的大的辩论啊，若拉莫诺，好像说不出话来，那是真正的伟大的辩论家，所以他老子主张啊，不能用那个言语跟世间那些人呢来辩论的。为什么这个伟大的辩论家好像说不出话来？什么呢？什么道理啊？言语啊，从这个道里面出来的，道里面没有言语，道讲的真如本性，真如本性里面有言语吗？讲到言语，言语道断，佛家讲的，你用言语来解释本性啊，言语一出现的话，道就没有了，就离开这道了。所以这个道本身是没有言语的，所以这主张呢，这个没有言语，你这个往这个用这个道来感化，这样自然的呀，没有那些辩论了。用无言之辩来对付那些是非纷乱的那个辩论呢、用无言之辩呢，那些乱七八糟的那些辩论呢，自然就没有了。他是这个想法。和气光，光啊，光是向外射出来的，射出来这个光有限的啊，只有内在的心光，心光的时候啊，因为这个可以说是呢， 跟这个释迦人讲的光不相同。我们就是这个灯光开关一打开了，光就出现了，把开关一关起来，光就没有了。这外在的光，星光不是如此啊，星光永久是光明的啊。和其光就是啊，把自己心光开发出来，这样照明的释迦呢，永恒的，它不会是有灭的时候，叫和其光，同其尘，这个同其尘呢，世间这个尘世，尘世，我们众生在世间呢，就是尘世间的。你比如说现在讲那个空气污染，空气污染的那个尘呢，吸收到我们这个身体以内，那就引起很多的病出来了，引起肺病啊、肝病种种的，心脏就是外面来那个尘啊，微尘呢，吸收进来，身体就引起种种的这个那种病引出来了。同其尘，这个讲这个道啊，道里面没有尘，道是清净庄严的，讲到道就是本性的，讲到这个本性呢是清净的，一尘不染，这个这叫做和其光同其尘呐，同其尘就是啊，一拿这个心真心处在这个尘世间，就能把这个尘世间呢转化为一尘不染的清净的庄那个境界，叫同其尘。这就是说，只要我们把这个这个本性啊起作用，本性起了作用的时候啊，就是同时处在这个尘世间，它不受这个微尘的伤害，它会转化为没有微尘，转化为清净，叫同其尘呢。那我们凡夫众生呢，现在知道那空气污染的出门呢要戴口罩，不戴口罩那个微尘进去啊，就伤害我们身体。那么你只要能够把这个本性这个道啊用出来，再污染的那些尘呢都不能伤害你，叫同其尘。 沾兮思或真呐、啊，沾是沾染，就像是水呀、啊，很清洁的，在那里有定功夫，把这个沾染的水比作人的一个有定功夫，那么这个。思或存呢、啊、或者是什么呢那个本性存在这里呀、啊、就现象来看那水沾染的不动啊看不出它有什么形状，虽然没有形状呢，但是你用定功夫来想，入了定，好像这就存在的，存是存在呀、啊，所以沾染思或存这种状况，这一种就是。说明一下这个道的体道的用体与用是这样的呀分析之后啊所以下面叫吾不知谁之子啊我不知道这个这是哪来的这个子啊这个子就代表能够有体有用的人呢、啊？啊、哦，下面讲的，象地之先，象，象是以这个拿这个象来做状况，好像是地之先，地是什么呢？地是天地，天地呀、啊，天上的这个地呀、啊，帝王，这个天地，老子啊，只是讲天地分析，我们这个三界天道的天地多得很呐、啊，从这个四王天一直到上面的六欲这个禅天六欲天四禅天四空天多得很呢他这里就是用一个地字用天地包含起来。天地之先呢、啊、在没有天地的时候这个能够知道体用有体有用它在天地之先为什么天地之先又有呢是自然的状况懂得这个道的体道的用体与用都是自然的没有人为的那种痕迹有人为的就是勉强那就不是道了道就是自然的表现静态的时候是道虫在启用的时候就后面讲的这些这些文字来用一体万用万用的用的太多了天地间这些万事万物我们不懂啊不知道这个万事万物从哪里出来的 你不知道他从哪里出来，你就不能啊这个用它。能够用它的时候，那这个万事万物对于这个人呢就没有任何妨碍。正到这个功夫啊，什么事情都妨碍不了他，没有证到这个境界，房屋，我们在房屋里面要出去啊，必须从门出去。证到这个境界呀，不必有门户出入啊，房屋这种对他来没有障碍啊。讲到究竟处，这个虚空三界，六道都妨碍不了他，就证到这个道啊，就有这个作用。所以他这讲这个道的用处啊，道的体，道的用。把握这两个两句，一个是讲体，一个是用。能够用的话，就必到明体，然后才大用。明体大用，大就是通达。体明了之后啊，这个万事万物的用啊，它就通达了。这是老子的教育啊，中国文化叫《易经》，《易经》就是讲这个道理，讲这个太极是如如不动的，起作用的，然后啊，有两仪、四象、八卦、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那个都是由太极，也就是本性起来这个相。你明了这个太极，明了这个本性呢，然后知道这些万事万物都从本性出来的呀，然后你再知道应变。什么现象出来，你都可以把它变通，一变通了，好像就没有障碍了。最大的问题，人在世间就生死大问题，生死就是一种障碍。你懂得易经这个道理，在这里讲懂得老子讲这个道理，生死这种障碍就没有了。这是中国文化，不讲这个道德经，不讲佛经，不讲易经，讲中国文化讲不到根本的地方，那个没有大作用啊。大作用就比如说懂得这个根本，就是要懂得本性。这一章讲到这里啊，大家知道要它的用处啊。